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烛光影，我是林倩。然后今天邀请到的也是我的好朋友美女老师 Aris。
Hello， 大家好，我是 Aris。
那大家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意见，我们都非常的希望能够得到听众们的回馈，所以就欢迎到我林倩的粉丝团或者是到1766的粉丝团留言给我们。最近我们也因为 Aris 的关系跟角川出版社办了抽奖活动，如果大家去留言的话，很有机会可以抽到就是国内知名的轻小说的作家哪一位
逸清老师的作品，
是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抽到逸清老师的作品哦，
就五五计五段计哦。
反正是免费的，大家就赶快用力加油的抽吧。是啊，我的意思是说，当然就是大家要很努力的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可以得到我们很棒的老师的作品这样子。
是的。
那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伊藤润二的漫画鱼所改编成的动画电影，也叫做鱼。对，
没错，2009年的动画电影。
那当然也是因为符合最近鬼月开嘛，所以就介绍一些恐怖的电影。那刚好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伊藤润二既然有被改编，我们就要把它拿出来讲讲这样。Aris 有看过鱼吗？
我有看过他的漫画。那他的动画的话，因为那时候是在电脑上面播放的，然后刚好我只播放到一半就必须要去上课了，所以就没有全部看完呢。
好哦，那我大概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鱼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讲什么这样。
好哦。
他在讲说一个名叫阿中的男性跟一个名叫做华之的女性，他们是一对男女朋友。然后他们在冲绳度假的时候呢，意外在海边的那个小别墅发现了一种奇怪的鱼。这个鱼呢，它长得跟一般鱼不一样，它的身体上有机器的那个脚这样子。对，然后它会借由身上那个生物的细菌，就是这些鱼其实都被细菌感染了，然后他们身上会，他们所以体内会一直产生一种很像瓦斯的气体，然后这些瓦斯气体就带动它下面长出的机械脚可以走路这样子。
原来如此。
然后这种鱼它被在漫画中称叫步行鱼这样。对。然后在故事当中，这些奇怪的机器步行鱼就从海中侵入到陆地，侵入到市区跟每个街道这样子，然后最后扩大到全世界，然后感染到人类。
好恐怖哦。
对，然后这些步行鱼他们就会如果上面它寄生那个寄宿主开始腐烂，就整个身体烂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寻找新的宿主这样子。没关系，就是鱼的故事就是在动画跟漫画有点不一样。
对呀。他的漫画里面几乎就是只有两个主角呢。就只有男角跟女角而已。
那你要不要说一下漫画中的女主角她的性格大概是怎么样子？
漫画中的女主角的话其实是有点神经质的，然后她的味觉比较敏锐，然后蛮漂亮的。所以其实在里面是属于那种有神经质然后漂亮的女性，所以对于某些时候会有点任性啊，就是会要求会比较，对男朋友的要求是比较多的。
那男主角咧？
男主角在里面根本就是一个超级新好男人啊，要看的对啊，看的时候就哇，我也好想要这样的男朋友啊。
真的、
就是、对啊，而且因为他在漫画里面是有女主角感染了细菌，然后后来呢就变身，那变身之后男主角还是对他不离不弃，而且甚至他明明都已经看到他变身了，他还是会冒着生命危险想要去为他做很多事情这样。
没错，漫画中的男主角就是这位阿忠呢，他是每个女性都会巴不得想要的一个新好男人，就是他对我们的任性的女主角是不离不弃。然后我们刚开始可能想说，因为他是正妹嘛，你当然就是这样。可是错了，当女主角变成异形怪物的时候，他还是爱着他，还是陪他身边，并没有离开他。
没错，
他是每个女性心目中的完美老公、完美
的
爱人。我们是宁愿就是可以抛弃全世界，也不能没有这样的好男朋友这样。
真的。
对，但是这是漫画，那电影中呢就被改编成很不一样咯。
哦，
在电影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华芝，她从任性但是一个神经质的美女，变成一个懂事成熟坚强，然后反过来救男主角的一个类似像女英雄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对对，我有看到他的预告片，他预告片里面他也是好像男主角人在东京嘛，然后他就是想要，甚至还想要跨越政府的封锁线，只为要回去救他的就是心目中的未婚夫那样子。
没错，然后在电影当中的男主角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新好男人阿忠，这一次就变成一个等待公主救援的一个被动的角色这样子。
哦，所以
他在电影里面是相当悲惨的遭遇，因为他变成感染者。
哦，
就是男女主角的那个遇到的遭遇是反过来的这
样。哦，
对。
莫非是导演觉得这个在现实中比较不会遇到像这样阿忠这么好的男人呢？
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概念吗？
没有没有，开玩笑。
导演是男的
啊，可能是因为那个想说女主角啊要变丑了，可能女主角不愿意演了吧，所以就变成好吧，只好男生变丑了这样。
这我比较不清楚原因啦，可能原因只有导演自己知道，可是他也许是不是有掺杂一些就是性别的意识在里面，也许他觉得以前漫画都是那种女生等人救啊，然后男人都扮演那种白马王子，他现在他就觉得说必要了，
是是，
我们要让女生来扮演那种女英雄，然后男人就是扮演一个被救的角色，也许都我不知道。对啊，
也有可能咯，
搞不好。然后另外多出了两个女配角，在漫画中是没有的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
有一位自卑女生的雅纪嘛，还有另外一位惠里香，
没错，
穿着非常就是骚包的嘛，就是穿着非常的清凉的一位女性呢。
对，就是他多出两个女配角，然后一个是胖妹，名叫做雅纪，然后他对自己的外形很自卑。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叫做惠里香，他是比较轻浮爱玩的那一种。然后雅纪的话是在电影里面就是嗅觉很强，这个特色是交给了雅纪这样子。
哦，
那他们两个人跟女主角华芝就是扮演好朋友的角色这样。
哦，了解了解。
对，所以他们就一起去海边玩。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个男配角叫做白河这样子，他是也是原本漫画没有的角色。一个男配角，
我看卡通那一段时候还没有，白河还没有出来。
对，那白河他是在比较也是算前面就出来了啦，他就是发生变异以后，然后陪在女主角身边，陪他去找男主角这样子。
哦，
对，他本身是一个摄影师。
哦，所以他陪女主角去是为了想要看到第一手的消息这样子吗？
也是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女主角漂亮嘛，就对他有一些仰慕这样子。那当然二方面也是因为他要去取得新闻的来源这样。
对，
那电影在这边就是跟漫画有这样的一个蛮大的区隔。
对呀、
对啊。然后你看到鱼这部 不管是漫画还是电影，你觉得令你印象最深刻的画面是什么？
当然鱼身上是长着脚，然后冲击，我觉得这个是让人一定会有印象很深刻的。那漫画里面让我印象另外很深刻的是他对于瓦斯的一个绘制的模式，他的瓦斯绘制是比较类似于像那个空中有很多螺旋状有雾气的东西，然后这个雾气凝结成一些像我们小时候啊都会很害怕的一些看起来像人脸的东西这样子。
哦，就是你说那些瓦斯最后会变成像人脸的那个样子的。哦，像鱼这部不管是动画还是漫画啦，它其实都就是我自己本身会印象很深刻的是，就是一大群鱼，然后当然他们长的脚很恶心没有错，然后你知道就一只就很恶心了，然后它是一大群，那就是会造成有一种，它里面其实有一些地方，应该说伊藤润二他很聪明的是，他把很多人类对于恐怖的会导致你感觉到恐怖的元素，他都有放进来。像那个什么被。就是尸体啊，应该说人类啊被感染以后不是会变成好像浮尸这样，就会肿起来然后绿绿的，有没有？
哦，绿绿的，哦，对对对对对，会有这种。
然后其实就是他把这种人体溃烂的感觉啊，很不舒服这样子。
对啊，真的。
你不会觉得吗？还是你那时候看是觉得还好啊，也不错啊。
因为我看那个卡通，我看卡通的时候是只有看到前面四分之一段啦，所以还没
有
到。对对对，可是漫画里面的话，因为是黑白的，所以那感觉就没有这么的强烈。那的确，当然你看那个他的漫画是一定都会不舒服的啦，因为他就是非常的擅长把那个。那种气氛啊，然后绘制到那个极致的状态的。
哦，我是觉得其实就算是看漫画，它也会表现出那种什么溃烂啊、腐烂啊，然后人体就是逐渐崩坏那种感觉。
真的。
对，然后我看他那个漫画也是，就看到他那个皮肤状态就是很不舒服。然后还有那个什么。下面还会长那种鱼角嘛？
对对
对对啊，那其实它就可以让看的人有一种想象，就会觉得说，好像闻到了那一种腐烂气味，然后好像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它虽然我们看不管电影或漫画，我们是闻不到味道的，可是它用那一种就是画面的呈现方式，就会让你感觉到说，好像有一种。就是气体，很恶心的气体在散发出来。
真的耶，这还蛮厉害的耶，可以用绘画都让人家感觉到会有嗅觉的感觉，这其实还蛮了不起的。
其实真的很厉害，而且它里面对于那种，因为它里面就一直蛮强调那个臭味的部分。对啊，你应该记得，就是它里面不是一进去到他们到海边去游玩的地方，然后在漫画中是女主角嘛，就说这里的味道很奇怪，然后不喜欢那个味道。那在电影当中就是由那个胖妹雅纪，说这个地方味道很奇怪，她一直闻到一个奇怪的味道。
是是是，
然后她就是有用很多画面去形容那个就是气味喷散那种感觉。
有有有，我想到了卡通里面刚开始女主角一打开那个就是这个她的别墅的时候啊，门一打开，然后她就有画出很像白色的一些线条流露出来的感觉，后来她就把窗户打开以后啊，那个线条才慢慢的变不见，就是有把那种空气好像从窗户中流散出去的感觉也画出来。
在那个动画中，就是 他们一进去以后，然后到那个房子，然后就你刚刚说的那种线条，那种线条就让动物动扭动扭动这样子。
嗯嗯嗯。
我就觉得说它是用来表达那个气体散发跟流动的那种律动。
对呀、
啊。对啊，那就让我们看看的人就好像真的在鼻子闻到那种恶臭一样这样子。
嗯。
就是好像感觉说那些气体，那些臭气好像有生命体一样。那打开窗户后，这些奇怪的气体又随着空气流通就散出去了这样子。我觉得这里是他用了蛮多的技巧去描绘的。
嗯，真的。
然后还有就是像那些瓦斯人，他里面就是有那个我刚刚有讲哈，就是人体或者是动物被寄生之后体内会产生瓦斯。嗯、然后他也是用了很多的方式去描绘，像是那个瓦斯喷气这样子，就这样咻，他会用线去描绘这样。
啊，我是看漫画里面的话，漫画就真的有利用颜色的方式，他把附近的空气画得比较暗，然后他喷出来的那边的空气是比较亮的，他利用一个好像 类似那种道路的感觉，让你感觉好像诶他真的有在喷洒气体出来的样子。
哦，对啊，动画也是啊，动画的话这些气体的颜色都是被描绘成一种很奇怪的绿色，就有点像是那种
水
母鱼啦。嗯，会有看动画的话，因为动画毕竟它跟漫画不一样，它可以用色彩的方式再去加深一些，就是你的视觉感官嘛。
哦，
对，所以它动画其实是用了还蛮多绿色，不同的绿色去描绘这些腐臭，或者是人类的那一种生物的败坏，它大概都是用、嗯、一种茶绿色吗？
诶、欸、
我觉得那种绿色应该就是臭水沟绿了。就是臭水沟绿，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哦、
啊、是不让你感到舒服的绿色这样。
嗯哼哼哼哼哼。
然后这一点是我其实坦白讲哦，这部片的动画没有做得很出色。
哦，怎么讲呢？
因为跟原著比，就他原著的角色塑造跟电影的角色塑造，我觉得原著的好很多。
哦，你是说漫画吗？漫画的原著？
哦，对，漫画，对。
哦，了解。
因为我觉得原本的漫画里面的女主角，她就是比较，她就是任性没错嘛。
嗯。
然后，后来男主角对她不离不弃。那电影当中，她就用了几个配角去分散原本女主角的角色。
哦，所以相对而言，那个角色比较没有那么的鲜明，这样子。
嗯，就觉得女主角好像就是一个很单纯，应该说就是很传统那种好人呐、啊，
嗯嗯，
就是一个好人呐、啊
嗯，
然后他就太完美了，他没有什么人性化。
哦，其实我那
也是啊，阿忠就变成没有特色，嗯、他就是只有被感染而已。
对啊，我那时候在看那部漫画的时候，我也觉得阿忠在里面简直是太完美了，就是哎，这个男生也都不会对自己的女朋友啊，就是有什么意见，然后女朋友都已经变成那个就是很恐怖的样子，他可是他还是很愿意继续去不离不弃这样子，就觉得诶真的是应该讲说非常的不可思议吧。这样
他动画里面我觉得就还蛮强调那个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一种道德价值观吧。
哦，你说在动画里面吗？
哦，我现在讲的全部都是动画里面。
哦哦哦，
我现在讲的都是动画里面。如果是要讲漫画，我就会再强调说是原著这样子。
嗯哼哼哼，
动画里面它不是就有，它是动画里面有两个女配嘛，然后一个是我刚刚讲的胖、
嗯、
胖女生叫雅纪，那另外是比较轻浮的那一个。
嗯，
那这两个他们就是很快的就会恶有恶报啊，比如说他就轻浮那个本来想三 P， 就他差点被那个步行鱼抢到。
怎么会这样？
然后 他很重视外表，他就说啊，我的脸，我的脸什么的。
哦，
对啊，然后没想到最后就反而变得很丑陋这样。
哦，原来如此。
嗯，诶，你对这部漫画是剧情没什么印象吗？
不是不是，是因为在漫画里面就纯粹只有就是男生跟女生啊，就没有其他的这些配角。
哦，对对对对，我忘记了。
嗯，
他就是他那个爱玩那个女生叫惠里香，然后他本来跟一些当地的小混混吧，嗯，然后就是搞上了这样子，然后本来要上床搞三 P，嗯，就没想到这时候窗外突然有一只很大很大那个鲨鱼
啊，有有有，我有看到预告里面有一只大鲨鱼，
然后他最后就是被感染了，感染上病菌，
嗯，
然后就变得整个人就肿了，就肿了跟青蛙一样，皮肤都发绿，然后腐烂这样子。
嗯嗯嗯嗯。
然后就是他，但是他原本是很爱美，他觉得他很美貌这样，反正他就是有一种报应的感觉，好像就是最漂亮的。
其实还蛮多这种就是类似像惊声尖叫啦之类的，好像也都会有类似像这样的那个故事哦。
嗯，哦，对啊，
并都会是最乱来的那个最先死掉。
对啊，没错啊，你看我之前就讲过啦，就是那些恐怖电影就是要，嗯，其实就是要宣扬那个善良的理念啊，就是要来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好人就不会有事这样。
真的。
那我们节目到这边先暂停一下，然后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来哦。
好。
大家好，欢迎回到走读光影。今天也是同样邀请我的好友 Aris。
Hello, 大家好。
Hey, 我们今天介绍伊藤润二的动画电影《鱼》。
嗯。
嗯。那刚才讲到就是说恐怖片很喜欢来恶有恶报，
真的，像之前什么惊声尖叫啦，然后什么无论是那个杰森啦，还是电锯啦，还是那种以前早期的杀人魔啦什么的，反正在里面最乱来的那个或是最荒淫无道的那个都一定是第一个先死掉的呢。
嗯，没错，所以在《鱼》这部电影也是一样。我们刚刚讲到在电影版里面有两个女配角嘛。
是啊。
然后里面贪玩轻浮的惠里香呢，她就是第一个变成那个鱼怪物的
哦
牺牲者这样子。而且她里面如果被那个感染病菌的话，她那个状况还蛮惨的，你知道是什么样子吗？
在漫画里面他就是会肿胀着，就是全身肿胀，然后，嗯，就是像体内充满着瓦斯啊，就像我们一般看到的那种溺死的人员一样哦，就是全身会肿胀，然后血管会崩开啊之类的那样。
这点动画一样，那你还记得那个瓦斯是怎样有什么方式被运送到机器脚上面的吗？
哦，它好像是从嘴巴跟屁股会一直喷出瓦斯这样子。
是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位惠里香小姐呢，
哦，
她就是被管子给刚抽
根。哦哦哦哦哦，好可怜哦。
是的，然后在动画电影当中也是清楚的表现了这个画面这样子。
由
于是动态的，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奇特的管子然后被插入它的前端的洞口以及后端的洞口，这种感觉我想应该是相当令人感到不舒服的。
是的。
那个胖女雅纪呢，她其实贪生怕死，而且他心里很阴暗，因为当他看到好朋友惠里香变成怪物以后呢，他就立刻的逆袭了。
啊，立刻逆袭？怎么样的逆袭呢？
他说哈哈哈，你看看以前你都瞧不起我，男生都只跟你们搭讪，然后你可能都瞧不起我，看吧，现在变成这个怪物德性，呵呵呵，你知道吗？
哦哦哦哦哦哦，
立马嘲笑起来了。
好恐怖哦。
然后那个惠理香跟他求救说救我救我，然后没想到雅琪去跟他说啊你活该什么什么的、
哦、
才要救你呢，然后就往外跑这样子。
一点都看不出这三人感情很好啊，是怎么回事？
这三人我觉得应该就是表面上的表面上哈拉哈拉，但是有大难时就各自赶快把对方踢开那样子。
哦、
他们的确在动画中都有把对方踢开啦。
哇，
对啊，
到底是为什么会莫名其妙这三个人怎么会走在一起呢？这个听起来应该不可能会走到那种一起去旅行的状态啊。完全感觉不，这三人感情很好的状态、
这个。这种友谊就比较不是我能够去理解的，可能各有各的因素吧。但是就是在动画里面的确一开始就是他们只要遇到困难的时候，惠理香就踢那个雅纪的脸，然后雅纪就去踢惠理香的脸这样子。
哦哦哦哦。
然后最后雅纪也是，当然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心理阴暗的人嘛，然后看到有人有难他也不会去帮他，所以他最后也是死得很凄惨。
哦哦哦，真的太恐怖了。
他就是被那个变成怪物化的惠理香这样追追追追追，然后他就想说哈哈你还抓不到我，然后他就爬到那个墙壁上，他想说惠理香追不上来，因为他想说平面的他应该无法跑到立就是无法跑到墙壁上这样子。
嗯，
想要可以，可是最后他不是死于这个哦。
哦，那是
他最后就跌到一大群的那个步行鱼群当中，然后
哎呀，
像长得很像蟑螂的那种小型步行鱼这样子。
哎呀，好恶心哦。
对，然后就类似，你就想象那个画面，像类似像爬到那个嘎抓堆里面，
啊、
然后他。嘎抓就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爬上你的身体，
呀呀呀呀呀呀！
然后像潮水一样这样涌过。
我这个我先离席了。那个小倩，接下来拜托你了，拜拜。
哎，干嘛？我只是形容而已。
嗯啊，很可怕啊！
啊，我也是觉得很可怕啊。但是就是，反正它是动画，它不是真的啊，就是画面上让人不舒服。
嗯、
所以才是恐怖片啊，它要是让你觉得很开心那就是娱乐片啊。
真的，之前是有一次不知道看哪一部片，然后好像是绝密终结战之类的吧，然后它里面也是有一个是最后被一群那个昆虫我忘记什么，反正恐怖片跟女生去看，然后后来对，我想到有一次是我们去看那个神秘人。神秘秘密客吧，秘密客好像就是180公分的大蟑螂这样子。
哦，
对，然后那时候也是跟女生去看，然后两个女生就两个握住手的，两个互相女生握住手说不行，我不能接受的，两个就我不行啊，完全两个人就是超难过的那样子。
那你们为什么要让自己去看录片，然后这样折磨自己呢？
真的，所以后来决定不再看，因为那时候年纪小啊。记得当时年纪小了，
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去看《变蝇人》以后，我就再也不会看这种片。
真的，
对啊，所以恐怖片它让你不舒服，其实它也是运用了很多技巧。
嗯、哦，真的真的呢，所以它的确哦，这个是哇，刚刚讲到的恐怖的昆虫 ，OK， 我们赶快回来，所以步行鱼。
嗯
有，我有看预告里面啊，那个步行鱼在街上这样子乱爬哦，真的是很恶心欸。
哦，对啊，
都很快。
对对对，就是一大群，然后这样子，大概平均每一只步行鱼好像我记得是六只脚吧，就是很多六只脚在那边，
对啊，
快速的动，又一大群这样子。
那真的是一大群，就感觉很不舒服，密集恐惧症吧。
嗯，可是它里面其实有蛮多傻逼死的、欸。
哦，怎么讲傻逼死？
这应该就是跟漫画比较不一样的。
哦、
傻逼死就是说，女主角女性主角的那个身材大放送啊，然后会有点情色味道的镜头这样子。
哦，例如呢？
哦，它里面那个女主角华芝嘛，就是在里面有一幕是被。章鱼形状的怪物给整个卷起来这样子，
哦哦哦哦，
对，然后你应该知道触手的那种手 play
居然玩起触手 play 来了，这样
没错没错。
诶，这不是一部恐怖片吗？瞬间就变成是见识奇片了。
他可能想说要为男性观众争取一些票房吧。
嗯，
他面就有触手 play。
哇，真是太神奇了。
然后还有就是大量的放送那个露内裤镜头啊，没有在怕露内裤这件事情的。
哦，有有有，我记得刚开始这个女主角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位比较轻浮的这位女配角啦。
哦，桂里香。
对，好像我也有看到她有一幕就是几乎全裸的在房子里面跑来跑去这样子。
对啊，然后就是穿那个什么红色丁字裤，因为她的裙子就被怪物的拉下来了嘛，然后就穿就是红色丁字裤也罢了，然后她就一路在地上爬，因为她想要躲避那个步行鱼的样，然后还带过大腿张开开的让我后退，然后没有事啊。我现在看的真的是伊藤润二片，而不是的那一种什么 AV 漫画之类的嘛。
对啊对啊，奇怪，我们在看的不是一样一样的吗？那也安呢，
那边超贵。还有女主角虽然是在里面是比较清纯一点，她也有去小啊。
哦，有什么？
有去洗澡，有去 shower， 有把她的衣服脱了，
哦，
然后露出半边的裸体，然后洗澡这样子。
哦哦，也是有服务观众的。
有有有，而且她里面我觉得最最最让我不舒服的就是他还有机器
啊啊，
就是阿中啊，他不是也被感染了吗？
对啊，
他被病菌感染后呢，他也被步行鱼给插菊花跟插嘴巴啦。
哦哦哦哦，
然后那个画面都很清楚啦，就是一根管子这样，前面会突然尖哦，那管子原本有点像是洗衣机那种管子的感觉，
嗯，
然后他要插入那个阿中的肛门的时候，他前端会突然变尖，你知道吗？
诶，还会那个自动变形的哦，
然后那样下去。
哦，有，我看到网络上说，他们除了像这样的画面以外啊，其实也会有一些，例如说，因为治安大乱嘛，所以甚至可能什么偷窃啦，暴力啦，强奸啦，都有可能会出来之类的。
对啊，没错啊，在他因为世界大乱的时候，然后就是会有很多的强暴，就他有强暴、抢劫，或者是一些人就趁乱蛊惑人心这样子。
哦，好恐怖哦。
所以其实他这部片有蛮多的一些，我觉得应该是很强烈的在隐喻这些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步行鱼这样的怪奇事件，嗯，其实就是人类的关系。
诶，对啊，在漫画里面啊有步行鱼的出现，其实是说是因为之前在战争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们获得某个神秘的未知细菌，那时候因为日本已经几乎是战败国了嘛，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又想到说，诶，也许这个可以把它发展成是一种生化武器之类的。他们是，
哦，对，没错，
对对对，想说想把譬如说让猫啊狗啊感染这个病菌，然后会散发出很臭很臭的恶臭，那这个恶臭把它丢到美国去的话，那美国那边可能就会军心大乱，然后哇，大家一闻到这个很臭味道就受不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打仗。可是后来呢，就有发现，诶，因为假如大家生了这个病以后，行动力就会下降，所以猫跟狗就无法往前跑，所以他们就设计出一款用瓦斯来产生动能的机械，把让那个猫啊狗啊把它包起来，然后把它丢到美国的土地上面去这样子。
哦，对啊对啊，它里面也是这样啊。
可是在漫画里面是说他后来 就有把听说有做出这样东西来，然后放在船上要运到美国，但是在还没有到美国的时候就发生了船难事件。
对啊，他就是在他这个由来就是像你讲一样，太平洋战争然后进行了一个细菌的武器实验。
嗯，
对，然后原本是打算做军用嘛，那后来就是因为发现说它那个细菌除了会让生物产生大量瓦斯之外，它还会破坏生物的运动能力。
哦，
所以最后对军方就研究出一种步行机，想说要运用这种生物产生的瓦斯可以让它有行走能力这样子。
对对对，
之后就是像你讲的，本来要运送，后来就被击沉了，所以就掉到海中这样子。
嗯
嗯，所以它其实这部片有那个大自然的逆袭的感觉。
对啊，就有这个逆袭的感觉出来耶，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然后就跑到现实中。可是我也还蛮讶异的是，既然是海洋的生物跑上来的话，那为什么那个鲨鱼还会很坚持一定要攻击女主角他们几位啊，然后还会好像要咬他们啊干嘛，我想那鲨鱼不是应该就死掉了吗，还能够上岸吗，还是怎样这样。
因为这些鲨鱼或什么的，他们被感染细菌之后，他们就基本上是无意识啊，没有意识。然后他们可能本来就是要培育作为杀人兵器吧，所以他可能会，但是这个当然电影中没有交代，漫画中也没有交代啦，因为他们也蛮多。可是我在想说，是不是本来这种被感染生物，他可能就有一种本能，是他会去追逐，或者是说就是僵尸的概念，对。
哦，就像我们看到的恶灵古堡那种丧尸的概念那样子，所以只要看到是有生命体就会冲过去那样。
我觉得有可能，感觉像这样啦，
无差别攻击。
嗯，然后它其实里面就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有那一种，我就觉得它蛮有那种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概念。你看人类就是很龌龊啊，然后遇到战乱的时候就是会在那边打劫啊，它里面其实就是有一种好像要毁灭地球的感觉吧。
哦，就是有时候世界末日反而不是因为这些鱼啊或什么的出来，有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人性的那个争夺资源的状况。
本来这些会造成步行鱼的原因就是因为军方的想要战争的那种秘密武器实验导致的，一切都是人类的种的因啊，然后现在是收人类自己在尝那个苦果啊。
嗯，
觉得那我们差不多要休息一下，
嗯，
然后让我喝口水，我们下节继续哦。
好，谢谢，
谢、yeah。Hello， 大家好，那欢迎继续收听《走读光影》。今天介绍的是伊藤润二的《鱼》，也欢迎 Aris。
Hello，Hello， 林倩，我们刚刚讲到说，它是像一个那个丧尸恶灵古堡那种概念。那这样讲起来，这些人被感染了以后，他还有意识吗？还是他已经真的就跟丧尸一样是没有意识的啊？
我本来以为没有诶，可是后来我从那个男主角身上发现，好像他们还是保有就是部分的意识哦。
哦，怎么说怎么说？
因为他在那个动画电影里面啊，就是男主角看到我刚说到有个男配角嘛，就是一个摄影师，他一直陪女主角，然后看到那个摄影师对于女主角太过亲近的时候，他会嫉妒欸，然后他就是已经变成怪物鱼了，然后人冲冲冲冲过来，然后就是把他推开，这样把那个摄影师推开，把女主角推开，然后他的那个叔叔啊，就是那个奇怪的科学家嘛，虽然自己的侄子已经被感染成怪物了，可是他反而在那边说，哈哈，这样也是很重要的实验品，很贵重的实验品。然后我身上安装了最先进的步行机，让它可以 就是成为什么怪物当中最厉害之类的。
哦，那那个自己的叔叔对自己这样讲啊，那还真的很难过诶。
所以后来他就听到他叔叔这样讲以后，变成怪物的阿忠就举起他的那个长枪，把他叔叔给刺死了。
哦，好恐怖哦。
然后后来他还有一段在动画这里面我还蛮不解的，我不知道在漫画里就是有没有，就是他后来有出现一个奇怪的马戏团。
哦，
漫画有，
有漫画里有，漫画里有，有一个马戏团，的确的确。
然后不是他们就把这些步行鱼抓上去表演吗？
嗯，是的，
对啊。然后阿忠就被抓上那个舞台，然后他不愿意，可是就是一群一群人拉着他要上台，叫他去表演。
哦。
然后我在电影中看到的是，这时候女主角就来找他了嘛，就来找他的男朋友的时候，那个阿忠可能就不想要女朋友看到他现在这副德性吧，他就对周遭那些抓他人喷大便，
哦，
然后就逃走了，
嗯，
然后后来就看到女主角还是跟他说没关系啊，你就回来，我们一起回去啊，就是接纳他虽然成为怪物以后，他想要跟女主角一起离开，他就有把手伸出来要牵女主角的手，虽然最后是被怪物群阻挡了啦。
哇，好感人。
我觉得从这样看起来了，他有意识啊。
对啊，这样说起来应该是有意识的耶。
对啊，因为他如果听不懂女主角在说什么，也不明白女主角的行为的话，他根本就不会做这些事情。那后面真的是有把手伸出来，然后两个就是差点要牵在一起，
哇，
就是被怪物鱼阻挡住，所以最后阿忠还是就是没有逃出那些怪物这样子。
哦。对啊，他那个鱼群应该讲说其他的那些步行鱼群就集体攻击他那样子。
我觉得这边有一点他也是在嘲讽欸，好像就是说、对啊，因为我刚刚就有 我就有觉得这部片他有一些反讽嘛，就是人类之所以能知道这些灾就是自作自受。那像阿忠他在里面他可能就是不想要同流合，就是好像给我感觉是，如果有的人他不想要在这个世界上跟一些恶人同流合污的话、你反而会被群体攻击。
哦，对对对对对，有有，就是因为他里面阿忠他做的那台机器是他叔叔帮他设计出来的那个机器嘛。那、在其他的那些机器里面，其他以前早期的那个鱼步行鱼啊，他们是那种比较早期甚至可能有点生锈的机器啦，可能是不知道当年不知道谁做的那些机器，就大家都是用同一系统的，然后只有你是一个新的系统或是一个新的科技，然后最后大家就集体起来攻击你，也有点类似那种好像传统没有办法接受新的观念的感觉吧。
诶，你这样讲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就是一些老派的观念，然后当有不同的思想的出现的时候，就会被攻击，被大家就是觉得说你这样太奇怪，然后就会攻击你这样子。
嗯，是啊，
嗯，所以我觉得他这部片有蛮多地方，其实就是还蛮嘲讽社会的这样。
哦，所以他不但是个恐怖片，也是个嘲讽片这样子。
我觉得还蛮多黑色幽默在里面啦，然后看到那些，我想问一下，你看到里面那些就是步行鱼让你最不舒服的地方是它的脚还是上面那些就是那些人这样子？
应该是上面的那些人吧。
那你会看到他们不舒服是不是看到那些画面是他就是全身肿胀然后又很腐烂那种感觉、
对啊，就是像尤其是像女生啦，像我自己是女生嘛，总会希望自己是漂漂亮亮的，所以假如像 女孩子啊，到一定年纪的时候，有时候都会很有趣的是，会去幻想说，未来有一天我死掉的时候，也要死得漂漂亮亮的，可能是在雪地上啊，然后黑色的长发飘扬在雪地，然后躺在那边，身上穿着一件很可能自己最喜欢的洋装啦，然后那个嘴唇上抹的艳那个红红的啦，脸上妆化的美美的，然后是最后死亡的时候脸是成为像那个雪一样白漂亮的一个皮肤在那边，就是。少女嘛，总是会做一些不一样的幻想，这样子。
对，可是这部片呢，它就是要打破你这种幻想。
哦。
有没有可以看到，其实它这部片造成了一种人在观看时的恐惧不安，就是因为它一直在亵渎尸体，就是大家都传统会觉得说死者。就是死掉的尸体，我们就是会像你刚刚讲的那样，
对，
希望它看起来是平享安和的啊，静的啊，看起来蛮祥和的。然后就是，可是他这部片他就是完全就是不要这样子
啊，难怪，
因为他就是会一直打扰死者，你看不出他是生还是死，怎么样？他也是一个僵尸形态，可是他就一直要去弄他，就是要去对这个尸体有产生一些很不敬的行为，比如说要让管子插入他的身体呀、啊，他死了还绑在那个机器脚上面这样爬来爬去的，
真的呢。
对，然后所以其实心理学有讲到说。人们其实为什么会对尸体产生恐惧感？它有几种要素。第一个是说，人们会觉得死亡的尸体就是死者为大，然后让他入土为安这样子。
是啊，
而且人们本来就是活着的人，对于死掉的人会有一种先天上恐惧，因为我们知道人都迟早会死。
对啊。
你也会想你以后死了以后会变成尸体，那你会变成一座什么样的尸体这样子。那你一定不希望自己以后死了看起来就是那种很丑陋嘛，一定都会说什么躺在雪地里呀、然后我的脸是粉红色的啊，看起来就很安详，有点像是只是睡着了那种感觉这样子。那如果说你想到你死了以后你的身体是浮肿，然后还有很多破掉的那种液体、然后爬满了蛆虫，然后你的眼睛肚子掉了、那您觉得非常不舒服吧？
对啊，真的，那会觉得很难过。
对啊，其实我们人很奇怪的，就是都还蛮注重，就是死了以后自己的身体会成为怎么样。所以像以前埃及不是就有那个木乃伊保存吗？那照理来讲，其实他们是因为相信死了以后还是可以，就是你的肉体还是会可以到另外一个世界，然后享受就是你知道永生之类的。
对啊，好像在古代木乃伊是判定是说那个身体要保存是为未来可以复活嘛。所以他那时候是有做了一个像这样子，就是把肉体保存下来的动作，
就是他们觉得肉体要保存不朽，因为肉体要保存不朽，是因为会有另外一个国度，他们可以在里面生活。所以我们好像对尸体这种会有一种先天上的排斥感。
是。其实就应该也可以延续为人类对死亡的一个恐惧吧。
对啊，所以我们就会很害怕，像是你看僵尸片啊，不管是以前中国的僵尸片，还是现在那种像恶灵古堡那种的，大家都会怕，就是尸体突然活起来，然后可以动，然后可以干什么这样子。
真的耶。
可是你不觉得很妙吗？因为其实都没有想说，那个他也以前就是人啊，他现在可以动，为什么这件事让你那么害怕这样？
真的，这样讲很，那这样讲其实 僵尸或是无论是鬼啊、僵尸啊，或是尸体，其实都算是成为恐怖片的一个要素诶。那这样说起来，到底恐怖片要素还有哪些啊？或是恐怖片到底有什么一定要有的要素啊？
恐怖片刚讲一个就是利用人类对死亡的畏惧嘛，然后像僵尸片这种的，都是因为说我们对死后尸体再能够复活这件事情是其实很害怕的，所以会利用这一点。那另外还有就是也会利用一种未知，我觉得所有恐怖片其实都是在讲一个未知。就是人类先天上对未知是感到恐惧的，
真
那
的
对
耶。
啊，是我们会害怕说这东西如果我们不知道，就会让我们感到害怕。那在原始时代，其实这是一种保护机制，因为以前的人，我是说很久很久以前那些什么山顶洞人，他们怕，真的啊，这是真的。他们为什么会我们会害怕黑暗？因为黑暗会让我们看不到一些外面的事情嘛，所以你会防御这样子。对，那
这样
所
讲
以
没错。
就是导致说，只要是对人类未知的事物，你看鬼也是，你干嘛怕鬼？你就不晓得他会对你怎么样吗？
对啊，对啊。
对啊，那如果鬼今天你很清楚说碰到鬼会发生什么，可能就不害怕了吧。
有道理耶。
那所有的恐怖片，它都是不外乎说，你看它打开一扇门，哦，打开一扇门，打开一扇门会看到什么呢？
真
这动作
的。
就会 slow motion 啊，因为它就是要延长那个让你觉得说，接下来打开这扇门到底会看到什么的这种未知的恐惧感。对啊，你应该没有看过恐怖片，打开一扇门是非常爽快，啊，打开了。然后灯光都哦，好亮哦，超明亮的。所以恐怖片的要素就是要能形成恐怖。这部片之所以然它被归类在恐怖片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要有未知的东西存在，不管那个未知是鬼呀、啊，是僵尸啊，是什么的，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像是那个前阵子很夯的那个叫什么安娜贝尔嘛，那个娃娃，因为大家就想说，这娃娃它到底会对我做什么？这样子，它会去杀人吗？它会怎么样呢？它会诅咒人吗？其实未知就是恐怖片最重要的要素。
这样讲没错耶。那每次我难怪我每次看到那些恐怖片，想说为什么外面明明就有杀人魔，你们还要跑出去？到底是搞什么呀？明明知道水中有鲨鱼，还硬要潜到水里，到底这些人是为了什
为什么哟？应该就是人类的天性就是很奇怪，我们又畏惧不知道的事情，可是因为人本身就是有很重的一种挑战心吧，挑战心吧。因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不会进化，我们就会满
蛮
足于
有道理的
使用那
耶。
个钻木取火，或者是那种木头树削成的那个竹竿啊，我们就不会想说，哎，好像这样不够方便，我要想要再更好一点，再更好一点。所以人类的两个矛盾点，就是一个是我们对未知有恐惧，但是另外一个是我们又喜欢去挑战。
哇，好好玩哦！
对啊，这就是人性的一些部分。那恐怖片也是有利用到人类对于未知的恐惧这一点，形成它的要素。
超酷的！
还好啦，下次大家看恐怖片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到底自己害怕的是不是这些所谓你心理上的未知，让你造成的恐惧哦。
真的诶。好玩，
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好，
那希望大家对这一集还觉得有趣，然后有什么建议或更好的，也都请大家不吝于给我们回馈哦，到我们粉丝团留言吧。
好。
嗯，那礼拜五就是律师的宅宅初音节目。
谢谢。礼拜五晚上8点，宅宅初音。
那也欢迎大家在听完礼拜二的节目之后，继续收听其他天的节目，跟我们一起1766一起聊聊。
好哦，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拜拜，
拜拜。